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到访伦敦，会晤苏纳克首相和查尔斯国王；
土耳其支持瑞典加入北约，共同反恐，深化经贸合作；
国会参院关注中国公司购买农田，正推动两党立法。
参议院本周将举行第一场人工智能发展的闭门简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周一表示，他很开心地宣布，瑞典已经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达成共识，让土耳其支持瑞典加入北约。两国将继续共同打击组织犯罪与恐怖组织，并同意深化经贸上的合作。当天，克里斯特森在北约关键峰会与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前向记者表示，我们往瑞典或正式批准加入北约迈出很大一步，这对瑞典来说是美好的一天。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也证实，埃尔多安当天已同意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案提交土耳其国会批准。同样也在维尔纽斯参加北约峰会的拜登当天也向斯图尔滕贝格致谢，表示美方期待克里斯特森总理与瑞典成为我们的第32个北约盟国。
国防部政策次长卡尔周一在伦敦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表示，国际社会对北京试图武力统一台湾的可能反应，从根本上会影响北京的对台决策。如果北京研判国际社会的反应将趋近于乌克兰而非香港的模式，中方被吓阻的成功几率将会提高。卡尔强调说，吓阻不仅是在军事，还包括政治、经济等层面。相较于对乌克兰遭侵略的强烈反应，各国对香港局势的演变多采取尽可能一切如常的态度。即将卸任的卡尔提到，中共的如意算盘是在必要时瘫痪支撑美国作战方式的网络，包括在太空网络以及基础建设领域，让美国犹如眼盲耳聋，难以快速的行动，甚至被迫专注于国内的事务。如此一来，北京就可能为自己争得长达数周的时间，以阻挡美国在西太平洋大规模挺进。
据《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指出，尽管财政部长耶伦过去4天访问中国期间，传达华府无意推动全面经济脱钩，但报道分析认为，美中两国经济局部脱钩势不可挡。中国经济意外疲软，可能使华府鹰派人士气势增强。文中指出，全球两大经济体日益担心武装冲突无可避免，开始拆解交织已久的科技与贸易供应链。随着时间过去，两国经济与民间的交流弱化，首府的各鹰派人士影响力都有所提升。文中还写道，尽管美中经济仍深度交融，但双方关系不稳对供应链的影响显著，从苹果公司将部分产线从中国移往印度就可见一斑。去风险不只是政治人物推动，大型企业也是如此。而乐观来看，耶伦访问中国彰显美中高层官员更直接接触是双边关系的润滑剂，但终究可能需要南海或台海突发事件才能让两国首府人士注意到关系进一步恶化的真实反应。
欧盟执委会周一通过了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资料隐私框架，且即日起生效。这是欧盟在废除隐斯顿协议接近3年的时间之后，在与美国就新的隐私协议达成共识，恢复双方的资料流通。这一决定是基于美国同意了自欧盟传输到美国的数据将拥有与欧盟相当的隐私保障，同时采用有约束力的新保障措施，包括将美国情报部门对欧盟资料的存取限制在必要与适当的范围之内，以及建立数据保护审查法院，以供欧盟的民众投诉之用。倘若数据保护审查法院发现业者的资料搜集违反规定，就可以要求将数据删除。企业只要参与了新的数据隐私框架，就能自由地在欧盟和美国之间传送数据，如同是在欧盟境内传输一样，而不必再采取额外的数据保护措施。不过，多数的媒体都猜测， 这一协议将会受到欧盟隐私拥护组织的法律挑战。
据冰岛气象局周一表示，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附近一座火山周一发生一次喷发，是这个地区两年来第三度有岩浆涌出。从冰岛媒体的画面显示，距离雷克雅维克约30公里处的现场地面冒出浓浓烟雾，还有大量岩浆流出。法新社记者陈述，从连接首都与国际机场的道路就可以看到烟雾，路上车辆都停了下来，还有民众在现场拍照。冰岛气象局说，火山喷发是发生在利特里厄鲁图尔以北的一个小洼地，烟幕则往西北方散去。冰岛大学火山学教授索达森向法新社表示，地面有三条裂缝，岩浆基本上是到处流窜，这些裂缝总长约200到300公尺，属于低密度的溢流式喷发，这代表火山没有因为爆裂式活动构成广泛威胁，但是火山持续喷发时间太长，将足以对基础建设构成威胁。
据政客网站周一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国会参议院农业委员会此前一直在考虑针对外国拥有美国的农业土地所有权举行一场听证会，但是因为存在分歧，委员会决定将听证会推迟到秋季举行。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主席、密西根州的参议员斯塔贝诺和爱荷华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乔尼·恩斯特最近共同提出了一项立法，对监管外国在美购买农业用地的联邦政府流程进行大幅度的修改。斯塔贝诺是参议院民主党第三号人物，报道说他和其他的民主党人都希望在本届国会通过一项限制中国企业购买美国农田的法案，尤其是共和党人不断攻击民主党对中共态度软弱之际。斯塔贝诺在今年早些时候也提到说，他一直担心中国公司拥有美国重要的食品加工厂、农业公司或者是农田，这些都是农业委员会成员需要关注的问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北约峰会前拜登到访伦敦，会晤苏纳克首相和查尔斯国王，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本周一消息，自从 Meta 旗下新社交平台 Threads 推出以来，其竞争对手 Twitter 的用户流量有所放缓。截止到目前， Threads 的注册量已经超过了1亿。 Instagram CEO 亚当等 Meta 高管将其吹捧为比 Twitter 社区更加正向的公共空间。 Meta 的 CEO扎克伯格在一篇帖子中表示， Threads 1亿的注册量主要是用户的自主需求，我们甚至还没有大规模开始推广活动，真不敢相信这才过了5天。然而作为其主要竞争对手的 Twitter 公司却遭受了流量下滑。根据网络数据公司四网的统计，在 Threads 应用推出的前2天， Twitter 的网络流量下降了 5%， 与2022年相比，推特的流量同期相比下降了11%。
7月10号，全球制造业巨头富士康宣布退出于印度文旦塔集团价值195亿美元的合资项目。这个项目计划将半导体以及显示器制造引入印度的古吉拉特邦。富士康的退出将对印度总理莫迪关于把印度转变为科技制造强国的计划造成严重打击。对此，富士康表示，这个决定是经过双方同意的，公司对印度的半导体工业仍然充满信心。随着地缘政治和经济紧张局势加剧，包括苹果在内的美国公司已经敦促各供应商将供应链转移到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这次富士康退出与文旦塔的合作，并不代表与印方合作的终结。据悉，富士康将继续在印度各地建设其他工厂，其中一家位于泰兰加纳，一家位于班加罗尔。
谷歌周一在梅奥诊所及其他医院测试其麦德帕姆二人工智能聊天技术。这项技术基于帕姆二大语言模型，这个模型正是为谷歌对标 ChatGPT 的 Bard 人工智能提供支持的模型。 它于几个月前在谷歌开发者大会上被推出。与基本的模型不同，麦德帕姆尔接受了医疗执照考试问题和答案的培训，以及经过策划的医学专家的演示。报告称，这时期具备了回答与健康相关问题的专业知识，并且还可以完成劳动密集型任务，例如总结文件以及组织研究数据。谷歌表示，他相信迭代后的模型可以在医疗资源有限的地区发挥其巨大的价值。虽然这项技术仍然处于早期阶段，但是这项技术占据了人工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医疗保健领域，并将其扩展了十倍。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拜登总统与英国首相苏纳克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北约峰会前的会谈，并在之后会见了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据悉，双方旨在持续推进上个月签署的英美大西洋宣言，以及乌俄战争和瑞典加入北约。请听报道。
周一，拜登总统在伦敦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府与里希·苏纳克首相进行了一次会晤，这也是英美领导人在北约峰会前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谈。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首相苏纳克当天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是为推进6月签署的大西洋宣言。英美将在10月首度举行高阶会谈。英国首相府一名发言人指出，在上个月签署宣言后，双方立即就签订关键矿物协议展开协商等必要工作。去年12月成立的英美能源安全联合行动小组也已举行会议，以强化双边洁净能源供应链为目标。至于外界高度关注即将于明天在立陶宛登场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发言人指出，苏纳克和拜登皆同意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北约，持续支持乌克兰，以确保瑞典尽速入会。目前北约峰会正定于7月11号到13号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拜登在前往维尔纽斯途中于周日晚间先抵达伦敦，将就如何在北约峰会上坚持对乌克兰的支持协调美英两国的立场。而拜登在会晤苏纳克之后，还于周一下午与查尔斯国王举行会晤。查尔斯三世在今年5月举行加冕典礼时，拜登遵循美国总统不出席英国国王加冕典礼的一贯传统，并未前往伦敦。而此次拜登与查尔斯会晤主要进行讨论气候变化等议题。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东盟外长11日将齐聚印尼讨论缅甸危机、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等议题，美中俄三国官员也将与会。台湾淡江大学外交系主任郑钦模对希望之声分析说，这次会谈能达到某种共识的机会不大。请听报道。
东盟国家的高级外交官将于11号和12号举行会议，然后亚洲和西方国家的对口官员将在13号和14号加入他们的讨论。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和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也可能与会，因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美中竞争等议题也将受到关注。台湾淡江大学外交系系主任郑钦模对希望之声分析说，
难得的美俄中外长的一个会面，不过虚衡整个国际上目前的一个尤其是美中对峙的情况以及俄乌冲突都还没有得到解决，我认为这次会谈能达到某种共识的机会基本上不大。这次会谈主要主题一个是缅甸的一个所谓国内内部的一个人权跟暴力的问题那另外一个最棘手的是南海的问题。缅甸的问题基本上背后也是大国之间的角力尤其是中国对李军政府的支持那这个问题基本上很多观察家也认为它跟南海问题一样是一个长久而且恐怕是一个无解的问题那至于南海的争端其实从国际政治学者的分析来讲那如果中国能够把姿态放低，采取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比较和缓的角度的话那其实南海的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而中国的利益也可以得到照顾 可是从目前美中对抗啊升级的角度来看，还有习近平在国内啊面对日益严重的、啊、所谓的经济的下行的一个问题，那失业问题啊，房地产暴雷的问题，所以对于一个独裁政权来讲，它不可能在姿态上放低。目前看不出中国会在南海啊采取一个低的姿态啊，那它仍然把南海当作内海，谴责美国在南海的自由航行，这一点基本上不会改变。
东南亚国家联盟由文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国组成。在为期两天的东盟外长会议之后，东盟将和中国、美国及其他大国举行会谈。东盟和日本、韩国及中国的东盟加三部长会议13号将登场，接着则是14号举行的18国东亚高峰会，美国和中国都将出席会议。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据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周一介绍，参议院周二将向全体议员举行首次的闭门简报会，听取国防部和情报界人士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介绍，以及人工智能会如何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请听报道。
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周一表示，拜登政府官员本周二将针对人工智能发展及其对国家和全球安全影响向参议院进行一场闭门简报。预计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国防部副部长希赫斯将负责进行闭门简报，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拉巴卡尔和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局长惠特沃斯也将出席简报会议。美国之音指出，这场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推动进行的会议将于周二下午3点召开。舒默周日在给全体参议员的一份信件中称，这场闭门简报将让议员们了解我们如何使用和投资人工智能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并了解我们的竞争对手在人工智能领域做了什么。上个月，来自纽约州的舒默也曾呼吁推动法案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挑战和议题，并承诺将在今年9月召集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人才，为国会制定人工智能政策奠定基础。舒默当时表示，美国将成为 AI 监管方面的世界领袖，如果将 AI 算法的管理主控权拱手让给北京，将意味着民主的衰落。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 TikTok 花1亿游说组封杀，美国议员考虑修改法案，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泽连斯基说，已知乌克兰将加入北约，将和拜登见面。
北约秘书长卡门警告，中共的胁迫行为已经对北约构成挑战。
TikTok 花1亿游说组封杀，美国议员考虑修改法案。
美国东北部暴雨，南部高温热浪。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白宫证实，拜登总统将在当地时间12号与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1对1会晤。在北约峰会前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克兰将成为北约一份子，并期望这场峰会能成为基辅正式加入北约的一个方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1号将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2天的峰会。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北约峰会举办地距离俄国最近的一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袖将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影响， 各国领袖将批准北约自冷战结束后的第一套全面计划，以防御来自莫斯科的任何攻击。俄罗斯谴责北约及美国支持乌克兰，并警告说，乌克兰可能成为北约成员国一事将招致明确而坚定的反应。就在峰会前夕，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11号凌晨对基辅发动无人机空袭，所有来袭无人机都被击落。
北京和所罗门群岛周一签署了一项有争议的警务合作协议，两国的关系也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所罗门群岛总理梅纳西·索加瓦雷周日抵达中国，并将在中国停留到这周六。这期间，他在北京会见了中共总理李强，双方签署了9项协议，其中包括一项警务合作协议。周一下午，他还会见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双方同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索加瓦雷这次访问中国，引起了美国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一些太平洋邻国的警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说，华盛顿尊重各国为了本国人民的最佳利益而做出主权决定的能力，同时鼓励双方立即公布这些文本以增加透明度，并为讨论这些协议对地区安全的影响提供信息。这名官员说，美国致力于与太平洋地区建立牢固的关系，并加强与所罗门群岛人民的长期联系。
美国东北部多州因为暴雨和洪水10号成了汪洋一片，纽约州9号的暴风雨和山洪冲毁公路，造成一人死亡。佛蒙特州部分地区10号出现灾难性洪水，佛蒙特州州长史考特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而另一头，一场大规模热浪在美国南部形成，并蔓延至太平洋西北地区。周四到周六，美国西南部气温将升至摄氏49度。从加州、德州到佛罗里达州，有超过5000万美国人本周将面临危险高温。德州正在经历一段长时间的热穷现象，也就是暖空气像对流烤箱一样困在大气层中。而在欧洲，西班牙正准备迎接短短数周内的第二波热浪。根据世界气象组织10号公布的初步研究结果表示，今年7月初是地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周。联合国秘书长说，这表明气候变迁已失控。今年6月，全球海平面温度升高到前所未见的程度，南极海冰面积达到有卫星观测以来当月最低程度，比平均值低 17%，大幅打破先前6月的记录。
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周一表示，一家美国智库的领导人被指控充当中国的未注册代理人，并寻求斡旋武器和伊朗石油的销售。具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公民身份的盖尔·卢夫特是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的共同所长。他被指控在2016年代表中国上级负责人招募，并向一名美国前政府高级官员支付佣金，而没有按照法律要求注册为外国代理人。检察官说，现年57岁的卢夫特于2月份因美国提出的指控而在塞浦路斯被捕，但在等待引渡期间被保释后逃离。检察官表示，卢夫特促成了一项协议，让中国公司向利比亚、阿联酋和肯尼亚等国家出售武器，尽管他们没有按照美国法律要求这样做的许可证。他还被指控在伊朗官员和一家中国能源公司之间安排会议讨论石油交易，而美国对这个伊朗中东国家实施了制裁。
中国电商虚眼从去年起已经在美国花费超过50万美元进行政治游说。过去几年里，这家迅速成长的国际快时尚公司因其缺乏透明度的劳工状况和有争议的商业行为，遭到了美国国会议员和活动人士的批评。美国国会的公开记录和追踪游说活动的网站公开秘密的统计显示，虚隐目前雇佣的8名游说人都有过美国政府工作的背景。这8人分别来自于2家游说公司，其中一家是美国游说界的重量级公司 Askin Gump， 而另一家公司 HHQ 尽管规模较小，成立时间短，但其合伙人本杰明·奎尔是美国老布什政府时期的副总统丹·奎尔的儿子。本杰明·奎尔本人也亲自为虚隐进行游说。 在逊花费数十万美元为自己在华府游说的同时，一个反对逊的组织也在采取类似的行动，关闭逊，将逊使用强制劳动生产的棉花和收集美国用户数据的指控列为该公司对美国威胁的主要方式。
好莱坞编剧已经罢工了两个月，现在又传出了演员工会也可能在12号跟进罢工。娱乐周刊综艺10号报道，透露演员工会正在为12号的罢工进行最后的准备。报道说，电话会议上，业界的公关人员对这个消息非常恐慌，因为目前有多部院线电影正在宣传，如果罢工成真，这些宣传都要停摆。《洛杉矶时报》近日引用历史学家与劳工专家的说法指出，好莱坞这一波罢工潮的背后凸显几个重要的因素，包括好莱坞工会和工会之间凝聚力越来越强。COVID-19 疫情之后，劳工运动在全美各地兴起，更重要的是串流平台、人工智能对从业人员的影响巨大，影响了他们的生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TikTok 花1亿游说组封杀，美国议员考虑修改法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高级官员建议提高美国大型银行的资本要求，作为紧缩银行法规和监督措施的一环。法新社报道，美联储副主席巴尔10号宣布的这项提案涵盖了一系列的广泛议题，目的是加强监管总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的银行。巴尔当天上午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上表示，1000亿美元的门槛比起目前的架构会让更多的银行受到我们最具风险敏感性的资本规定限制。这项规定目前仅适用于国际活跃的公司或资产超过7000亿美元的公司。美国银行家协会主席在声明中表示，巴尔提高资本要求的提议可能会对银行业产生负面的影响。巴尔表示，他这项提案等同要求大型银行再额外提列资本额的2个百分点。他还另外宣布了其他提案，包括针对所有大型银行制定长期债务要求。
中共官方10号公布的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长率为零，生产物价指数 PPI 年增长率更接到-5.4%。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10号公布的数据，中国制造业在陷入通缩下，6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出现7年多来最大的降幅，除代表国内外需求同步疲软，并凸显中国经济面临的双重冲击。一是中国疫后重新开放，但经济复苏陷入停滞；二是西方国家央行升息，抑制了消费者支出。报道指出，专家们担心商品价格普遍下降将拖累中国国内原本就脆弱的信心，使经济陷入需求疲软与价格下跌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麦格理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警告说，中国显然面临重大通缩压力，如果通缩预期固化，恐将出现下跌螺旋。
国际清算银行10号发布了一项2022年底对全球86个央行进行的调查。调查报告表示，全球大约24家横跨新兴和先进经济体的中央银行预计在2023年以前发行数字货币。路透社报道，全球的中央银行已经开始研究零售型的数字货币，以避免在现金使用加速减少之际，让数字支付落入民间部门的手中。部分的央行也对批发型的金融机构间的交易进行了解。过去的18个月来，加密货币市场陷入混乱。先是2022年5月份，没有担保的稳定币 Terra USD 崩盘，紧接着2022年11月份，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破产。后来，加密货币友善银行硅谷银行和 Signature Bank 也宣告倒闭。这些事件虽然没有对传统的金融市场造成重大冲击，但引爆了多项加密资产的卖压。国际清算银行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稳定币在内的加密资产若在支付系统上普遍的使用，恐对金融稳定构成威胁。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地，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刊文警告说，北京正在观察俄罗斯为其在乌克兰的侵略所付出的代价或得到的回报。他表示，北约盟友必须清楚地看到来自中共的挑战，因为中共在国外越来越具胁迫性的行为都在威胁和挑战北约组织的安全价值观。请听报道。
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一在外交事务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北约军事同盟虽然没有把中共视为对手，但敦促北京与莫斯科斡旋，以结束东欧冲突，而不是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合作。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不久，莫斯科和北京达成无合作上限的伙伴关系，北京也拒绝谴责克里姆林宫入侵，但告诫要警戒核冲突危险。斯托尔滕贝格指出，中共政府在国外越来越多的胁迫行为和在国内的镇压政策对北约的安全价值观和利益已经构成了挑战，而这些胁迫行为包括中共在台海进行的持续不断的军事骚扰。他表示，今年年初他访问日本和韩国时，两国领导人很明确地感到担忧，今天在欧洲发生的事，明天可能会在亚洲发生。斯托尔滕贝格强调，中共政府在外国越来越具胁迫性的行为及在国内更具压迫性的政策都在挑战北约组织的安全价值观和利益。他警告，中共试图控制北约国家关键的供应链和基础设施，我们必须清晰地看到这些挑战，不应当为谋取经济利益而拿安全利益做出交易。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联邦参众两院今年三月分别提出全面封杀 TikTok 法案版本。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近日表示， TikTok 砸$1亿全面游说，于是议员提出一连串修正法案，确保未来能让封杀 TikTok 法案顺利通过。请听报道。
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华纳周一向路透社表示，由于 TikTok 斥资巨款全力游说阻止通过封杀令，使得参议院今年三月提出的限制出现信息和通信技术安全威胁目前已有点缺乏推动力。华纳说，我会把缺乏动力原因归咎给 TikTok， 因为他们花了$1亿游说，让我们的推动进程变得缓慢。限制出现信息和通信技术安全威胁草案于今年三月提出时立刻获得白宫支持，该草案授权美国商务部和对构成国家利益风险的外国通讯科技软件进行审查、阻挡及采取相关行动。华纳表示，参议院打算进一步修改该法的草案内容，使其法条规范更加明确，以化解外界对法案可能影响美国个人、法案代表政府权力扩张的疑虑。他说，我们可以用公平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拜登政府今年三月曾要求 TikTok 自母公司字节跳动分家，否则就得面临禁令。这项分家命令要求是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内提出，至今毫无进展。华纳表示，目前国会议员正在讨论是否将限制法并入年度国防法案，或是与其他和中国相关法案挂钩。他强调，相关立法的需求明确，现在还有3到4个被中国掌控的手机应用程序，所以我们需要一套公正且以规范为基础的方法来因应，而不能只靠一次性规范。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